今天稍微有一点不大一样。我们今天没有读经，直接进入我们的信息。不是因为今天有什么特别，而是因为今天经文太多，所以没法选出一处的经文来作为今天信息的主题经文。所以呢，我们就省去了这个读经的这一个程序啊，我们直接进入到今天的信息。那么今天的信息呢，是关于我们对于基督徒这一个名字啊，这一个名称，这一个身份，我们来归正一下我们过去可能有的一些不太正确的想法。上一次我们在这里特别跟大家分享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的归正，那么就是我们关于对于人的观念的归正。这什么是人？人在整个存在界有什么特别？那么我们如何看待我们自己？那么这个是很重要。我在原来在国内的时候啊，在中国的时候，导致我信耶稣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那就是对于人生意义、价值，对于人生的定位等等这些问题的追问。我不知道在座的各位有没有这样想过，就是我是谁？我为什么是个人？人和动物有什么区别？人有什么价值？我这一生应该怎样活而不白过一生呢？啊，像这样的非常重要的问题啊。大概就是我跟Percy 差不多这个年代啊，比他还稍小点，大概17岁、18岁的时候，我就特别要追求，要追问这个问题，不给我答案，我就很难过。我去过跟我的无神论的老师去讨论这个问题，跟佛教的法师这个和尚讨论过这个问题，跟道教的道观的长老讨论过这个问题。诚实的说，他们都没有给我是令我满意的答案。那么当然这里边也可以，人可以给你胡说八道一通啊，但是最终我要问你，说这个话的权威性来自什么地方？你凭什么资格这样说啊？就像我说过，有人说人死如灯灭是吧，这样的事情凭什么说人死如灯灭呢？所以这样的问题的答案最后追来追去就追回到圣经。那么当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以他启示的方式非常精准非常权威的告诉你，你原来是这样的存在，你的存在原来是有这样的目的，你有这样的价值，有这样的意义，是我对这样人生立身之本的问题得到我满意的答案。不单是我得到这个答案，是我知道我活在世界上不是孤独的，而是我与造我的主有一个重要而美好的关系，我一生的祝福原来是从他而来的。那么当我认罪悔改成为一个基督徒以后，我的生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虽然我信主的时候已经年纪21岁啊，信主的时候不算大也不算太年轻，但是在信主的时候呢，已经经历了人生很多很多，我自己觉得啊是很多的经历了。然后我感到了人生的所谓的信主以后啊，我们说感到了那一份归正的体验，是我不再流浪，不再迷茫啊，使我能够真正走上一个我自己认为是造物的主所启示给我的，我清楚的知道我该走的人生的道路是怎么回事。一直走到今天，我从没有后悔过。我只后悔过一件事， 就是原来我家是基督徒的家庭啊，我为什么晚梗了那么长时间我才信主，如果我早信一点主的话，我少走很多人生的弯路。不过后来也不后悔了，因为这个走弯路的时候呢，也使我真正的对人性有了一点了解。当然到今天为止，人性还有很多的软弱，使我对于圣经的记录有更深刻的认识。但是到今天为止，我认为我的人生最幸福的一件事，就是使我知道我为什么活在这个世界上，使我知道我应该怎么样活在这个世界上。当我出错的时候，我知道我不是失望，不是绝望，而是我还有希望，我知道我该怎么样重新归正来走我的人生的道路。所以这个对我来说呢，无与伦比的，使我感到一种的满足，一种的幸福，一种的人生的力量。所以这是我个人走过的道路。所以到今天为止，在我的人生当中最大的愿望，也是我为之无，不能说无怨无悔，就是为之于没有必要怨悔嘛，就是更想要去把它做好的，就是怎么样把这件事情能够分享给我们更多的世界上的人啊。早期的时候我只是想告诉我们中国人中国同胞，现在我的心里边越来越多的一种感动，就是说我原来发现有很多不同的民族，包括着曾经有相当美好基督传统的西方人，现在他们在这些事情上也变得非常的迷茫，所以他们真的非常需要知道这些的事情。那么我个人从内心里边呢，也非常的盼望我们在座的各位能够从我们的内心里边非常的知道我们今天在神面前到底蒙了是怎样的福分。今天呢，我们来分享思想认真的去考虑一个问题，就是基督徒这个概念到底是什么意思，什么叫做基督徒。刚才我们提到，就是说我们首先要知道我们这个人为什么我们要成为一个基督徒。在很多我们的文化里边呢，好像基督徒是一个外来的，我们人生命里边的一个附加上去的一个东西啊。我要入教，或者我要成为一个基督徒，那么成为一个基督徒以后呢，我就要做这样这样这样，来教会等等这样的事儿。那么来教会呢，就是基督徒的事儿。那么出去以后呢，就成为一些我们一般人的事儿啊，或者是说我们作为一个人我们正常的那些事儿。来到教会好像是我们生活当中是一个不太正常外加进去的一件事情。甚至于我们把基督徒这个名词加了一个字，这个字加得非常非常的糟糕，叫做基督教徒。啊，我入教了，我成为教徒了。我成为一个教徒，我就应该守教规，我就应该懂教理，我就应该遵守这样这样那样的规矩等等这些的问题。这些都是错误的概念。我们需要从根本上来把这些东西归正过来。弟兄姊妹，当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的时候，现在我们在这里在座的各位啊，如果你已经是基督徒的时候，你想一件事，先想一件事啊，就是现在很多人在我们的教堂的外面在马路上开车的，假设他们现在还不是基督徒，因为他们中间可能有一些人已经是基督徒了，但是我们现在用这么一个思维的方式啊，就是教堂里面的人和教堂外面的人，我们假设了教堂里面的人是基督徒，教堂外面的人不是基督徒。请问教堂里面的人和教堂外面的人，那个最根本的区别在什么地方呢？我们跟他们，也就是说一个基督徒和一个非基督徒，最根本的地方啊，信与不信。好，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根本的区别。其实他们也信，不过和我们信的不大一样，对吗？今天早晨我在楼上在预备今天的这个信息的时候，我特别把网页打开以后去浏览一些图片， 我打进去的字很简单，回教徒或者穆斯林敲进去看看出来什么图画，佛教徒敲进去看看什么图画，然后基督徒敲进去看看什么图画，无神论者敲进去看看出来什么图片，你回去看一看，非常有意思。信仰导致一个非常非常根本的区别。我们几年以前去以色列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了信仰在那里，回教徒、穆斯林啊，不是这个犹太人和基督徒，在埃及、以色列、约旦，然后我们再去中国啊，从北京看到无神论啊，佛教徒，我们从这中间看到很多的区别。那么信仰是人相信一个东西，人一定要有信仰，没有信仰他不能生活的。那信仰和宗教不一样，信仰是你内心里边对于那个至高的定位、价值、理念的定位，你遵从什么原则。你说我不信一切的宗教，但是你心里边一定有相信的东西，你没有相信的东西，你的生命就无法支持你，你的人生就没有原则了。所以你人生遵循的那个原则就是你的信仰的内容，这个能明白吗？所以当不是说我们没有信仰，而是你信的正确还是错误的问题。那么在这里我们就想，基督徒和非基督徒最根本最区别的地方在什么地方呢？我们在这里告诉大家，一个基督徒是一个真正知道归正的人，然后和非基督徒最根本的区别在于生命本质发生了一个重要的变化，叫做重生过。那么所以基督徒是什么人呢？我们在这里首先先把这个最根本的东西先搞定。在我们没有信主之前的时候，在这里我们先说啊，没有一个人生来是基督徒的。原来我们在这个北区教会的时候啊，我们教会有一个弟兄，我就问他，我说你什么时候成为基督徒的？因为我们在统计这个教会的会友的时候呢，我们会问你什么时候受洗的，什么时候信主的等等。那么他就写上我生下来就是基督徒。诶，我说这个人很奇怪啊，我说圣经上从来哪个地方有说生下来是基督徒的吗？啊，回教徒你生在基督回教的家庭里边，你自然就是回教徒，但是基督徒不是啊。生在我家的牧师家的孩子也照样不是生下来就是基督徒，他需要透过自己对于这个信仰的认知，他需要自己在他的信念里边建立起来他自己的信念，他认罪悔改，他才成为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他不然的话他不可能成为一个基督徒的。所以一个人没有成为基督徒之前的时候，整个在世界上的人我们称为世人啊，世界上的人，世人是什么状况呢？我们先要了解，圣经告诉我们每一个世界上的人都是按照上帝的形象被造的人，这是第一个基础。我们人类和动物是不一样，因为我们里边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创造的，我们每一个有灵性的人。第二件事情，圣经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人都犯了罪，亏缺上帝的荣耀。圣经告诉我们罪带来的结果是灵性的死亡。所以在每一个没有成为基督徒之前的人，每一个世人，他们都是按照神的形象被造的人，是有重价，圣经上说你赚得全世界赔上你的命你都不值得，有重价的生命在我们里面的。但是呢，却是因为罪的缘故使我们灵性死亡，与上帝隔绝，在已经被定罪的地位上的人。那么那一个状况如果没有被发生改变啊，没有发生改变的话，那么这个状况继续下去继续下去，继续到一个时间来到的时候，那么那个结果就变得非常的悲惨。因为刚才我们讲了，虽然我们里面有按照上帝的形象被造的永恒的有价值的属灵的生命，但是这一个属灵的生命因为罪的加入使它 已经在一个被定罪的地位上。所以这是圣经上告诉我们的，如果一个人不在耶稣基督里边，他的罪已经定了。所以咱们中国人自己也知道自己给自己定罪，那么这个就是说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啊。我们经常用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让我们大家知道，这个 common sense， 每一个人在上帝的面前都是不完美的，都是已经犯了罪，亏缺上帝的荣耀，被定罪的地位。所以我们的良心在告诉我们，我们不够完美，我们很缺欠，我们差好多，是不是这样？所以这个圣经很精准的告诉，很精确的告诉我们，我们在没有信主之前的时候，我们的那个状况是怎么样。前几个礼拜我写过一篇文章，在周报里面写的文章，就是有一条路人以为正，至终是什么路？死亡之路。所以今天弟兄姊妹，不管你是什么人，不管你是什么人，最终有一件事情是非常公平的，这件事情是什么？哎，你人生你走得再辉煌，最后等待着你的一件事，你永远逃不过去，就是你人生的死亡。人生的死亡就是我们在今天这个世界上的最后机会，死亡之后就没有机会了。有人说 No, 我们还可以投胎吗？是吧？20年以后我又是一条好汉吗？那谁告诉你的？圣经不是这样说的，创造天地万物的上帝，命定你的生死的那一位，只有他有资格告诉你。圣经准确地告诉我们，按照定命，人人只有一死。下边这句话很重要，死后且有审判。也就是说，在我们这一生的里面，你只有这一次的生命，然后你就面对一次的死亡，然后你在死亡之后，你这一生的所有做的一切的事情要有交代。如果我们没有交代的对象，我们不需要向任何人负责，我们今天就可以随便。你今天信不信耶稣无所谓，你信什么都可以，因为你不需要有交代的对象。弟兄姊妹，我们为什么做了亏心事怕鬼叫门？不怕亏心事，没有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对不对？但是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啊，谁没有做过亏心事呢？为什么怕鬼叫门？因为我们怕死。为什么怕死呢？因为我们的行为，我们虽然在我们没有信主之前的时候，我们不知道他是谁，但是我们的内心深处知道，我们好像有一个需要交代的对象。如果我们的一生的问题没有交代，面对死亡的时候，我们非常非常的恐惧。你没有办法不恐惧，因为这是你的良心，上帝本能的告诉你，你有一个需要交代的对象，你现在还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他，因为你一生做过很多糟糕的事情，你亏缺了他给你定的那一个道德的标准。所以如果我们没有信主之前的时候，没有成为一个基督徒之前的时候，我们是一个世人的时候的状况，就是一个罪已经定了，因为你已经犯过罪吗？你的良知已经告诉你，你已经不是一个完全的人吗？所以在法律上就是这样的。什么叫做罪呢？罪就是你犯法了吗？所以你犯法的时候，你就知道你有一天可能被抓住啊。这个你发现，如果这次我们出去开车啊，开了好远的路程，上一个礼拜时候，当你开车你自己知道你超速的时候啊，你心里边就开始不安了，是吧？如果你走到一个地方，特别是晚上啊，你看到你在100公里的时候，你开了130，突然间后边唰啦一亮，啊，你心里边什么感受？哎，然后呢，走了会儿唰啦又一亮，你心里什么感受？是吧？哎，接下来是什么呢？你等着那个罚款单来吧。是不是？因为你自己知道嘛，你心里明白，你已经怎么样，违法被定罪了，是吧？当然，很多时候警察太少了啊，不是你所有的时候都被照相。可是你要知道，这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他不会像警察那么少，他无处不在，你所有的行为在他那里通通被记录。所以， 你只有一个可能性，如果你没有信主之前的时候，就等待死亡的到来，然后等待最后的惩罚，使我们的生命在最后的结局以后，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将与他永远分离，那个圣经把它称为地狱。所以在这里我们把这个东西理了清楚了，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有价值的人，按照上帝的形象被造，每一个人都犯了罪，已经在被定罪的地位上，我们在世界上生活一段时间，然后最后有一件事情要发生，就是死亡，死亡以后要面对审判，审判以后面对永恒的去向。如果我们的罪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死亡之后将是永远地狱与上帝永远的分离。这个就是世界上的人，我们刚才说的非基督徒世人，他的人生道路就是这样的。然后在这一生的道路里面，世人要做一件事，干什么呢？就是自我欺骗，要麻醉自己。所以我们中国人不愿意说死亡这个字，所以不若说死亡啊，所以我们回避它，我们逃避它，我们不想它啊，所以我们中国人就发明了一种很糟糕的东西，叫做现实享受今生，只管你今生过得好，将来怎么样不管了啊。那么今生过得怎么样呢？我们其实发现中国人是一种君子文化，而到了最后我们发现我们或多或少的都是伪君子，承认吗？啊，圣人也难免三分过犯，没办法啊，所以我们活在无奈的里面。那么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开始找宗教，用各种宗教来麻醉自己，包括基督教啊，所以有人说宗教是麻醉人民的精神鸦片，我一万个同意，包括基督教在内，很多基督教，传统的基督教里面很多糟粕的东西，里面把你弄到教会里面来，圣经说的，说这些人走遍天涯海角拉一个人干嘛？入教，叫他进入一个宗教，然后就让他做地狱之子，比他们自己更甚，来到宗教里边，用宗教好像鸦片一样，我崇拜一下，奉献一下，将来我就上天堂了，这完全是胡扯。当我越来越想这些问题，对不起，我有些时候我一讲到的时候我很激动，因为这些问题太重要了，所以我们把一些很重要的问题用一个很简单的方法把它一包装，就把我们麻醉掉。你要知道你损失的是什么呢？你在世界上做生意做赔了没关系，钱赚了赔了，那来来去去，那不是最重要的东西。但是宗教会骗掉你的生命，把你的生命骗走了，把你的永恒骗走了，你还有什么？你活在世界上还有什么？人如果没有永恒的盼望，我们今天对我们的人生有一个非常准确的描述，叫做行尸走肉，因为你没有生命，你就算活着你也没有盼望，你不过是一个走的尸体而已。所以我们当来到教会里面，我们又成为一个宗教徒，那太糟糕了。好，现在说大家不要 confuse 啊，我们以前的状况是这样，当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的时候，因为蒙了福音的光照，所以我们今天在教会干什么呢？传福音。传福音是什么呢？就是把造我们的上帝所给我们预备的这一个生命的状况可以归正，可以得到改变，被定罪的地位可以被更被改变，这个地位可以被改变的那个消息告诉你。人活在世界上若不在福音里边，他无论是什么人，他是没有指望，他再成功在这个世界上短暂的时间都会过去。你人生从你生下来到读书到毕业到真正开始工作，到你真正可能成功，大概你需要30年，对吗？30年大概你开始出成绩了，你到你结束的时候到50岁60岁，你已经开始差不多了，所以你再怎么辉煌也不过是20-30年30-40年的事儿。完了以后呢，你要面对的是人生的永恒，最后永恒的结局在那等待着我们。 所以在这几十年当中，如果你只看眼前，你就太短视了。所以在这一生里边，有一件重要的事要发生，如果你没发生，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这件事情。这件事情就是福音光照了我们的生命，使我们对着我们以前的人生的状况有一个精准的认识。然后是因为造我们的上帝，因着他爱我们的缘故，他为我们开了一条新的人生的出路。这一条出路，第一件事情，他要我们就是把我们刚才所讲到的那些东西有一个深刻的认识。圣经从来没有回避过我们人生的那些糟糕的事情，他让我们准确的认识那些东西。我们今天也看到了，今天世界上那么多的混乱，那么多的痛苦，圣经说客观真实的去认识这些东西，它的本质来自于什么地方。在这里我们告诉大家，本质来自于人因犯罪而离开上帝那一个状况，与人分离的那个状，与神分离的那个状况，导致人生一切的苦难，一切的痛苦，一切的没有意义，都是因为这个原因导致的。所以福音是什么呢？就是使我们人生能够蒙福的那个好消息。那么你的人生里边有什么东西，有什么好消息可以能够告诉你称得上是福音的好消息呢？你想想你的人生当中，我们常常门口贴一个福字，对吧？咱们中国人都盼望有福气。什么叫做福气？你发财了就叫做福气吗？我不想在这叫大家举手了。可能我们很多人曾经想过发财就是福气啊，富了致富就是福气。其实不是，发财只是我们福气当中的很小很小很小很小一个部分。如果我们的生命没有真正的蒙福气的话，发财可能是祸，对不对？今天很多贪官污吏以为当了官就有福气了，以为有了钱就有福气了，结果官没当几天，钱还没等着花，命已经没了，家庭已经破了，是吧？很多女人以为她的丈夫有了钱了我就可以享受了，结果有了钱以后不要她了，是不是这样呢？我们很多父母以为我们的孩子成功了，哎呀发达了我们就好了，结果成功了发达了败坏了。所以什么叫做我们的人生里面，想想什么东西是可以称为我们的生命里边称为福音的那个东西呢？圣经告诉我们，你有几件事你如果有了，那么这个就是你的福音。但是这几件事归结起来，实际上就是一件事，就是我们称为基督徒，我们可以归正了这一件事。所有的东西都在这一件事情里边就发生改变。曾经神造人的时候就赐福给他们，所以中国人在造字的时候，这个福这个字就加了一个士字旁，就表示神与我们同在，那个才叫福啊。如果没有了神，我们无从谈福气这件事情，因为蒙福的那个源头已经断了。现在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的时候，我们要把这个源头的关系重新建立起来，使我们以前被定罪、犯罪、堕落、挣扎、没有盼望那种的状况要发生一个改变，本质性的改变。那么这一个改变，神给我们预备了一切改变的可能，但是有一件事情是我们自己需要做的。因为上帝造我们的时候给了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生作为人格里边的一个配置的内容，叫做你的自由意志。你需要你自己对你自己的人生做一个决定，做一个选择。所以这一个选择权上帝一次赋予我们，永远他不收回，因为这个是我们生命价值那个地位的那个标志。如果把这个东西一收回去了，我们就不是人了，你作为一个人就是你有自由意志。如果你没有自由意志了，你就变成了一块石头，一个木偶，一个被操纵的对象，你就变得毫无价值。所以任何一个我们说将来上天堂的人，弟兄姊妹， 都是你自己选择上天堂，是神给我们开了这条上天堂的路，他在呼召你到天堂去，可是去与不去最终的决定权在你。你说上帝不是全能的吗？我就便不去他也可以使我去。上帝不这样说，上帝是全能的，但是上帝他不用他的全能来强迫我们到他那里去。所以天堂和地狱最终的选择权在我们的身上。有人说，哇，那人的权力不是很大吗？你的权力不大，你的权力只有决定你自己到哪里去的决定。但是到了时候到哪里去不是你决定的，是他决定。这个就好像开车的速度由你决定，你说哇，我这么了不起，我可以决定你的开车速度。对，开车的速度由你决定，但是开车开到什么情况，完了以后要不要罚款，就不由你决定了。我们说的是这个意思吗？是吧？所以你是自由的，但是你的自由不是绝对的，你的自由需要一个负责任的对象。所以你说我今天选择下地狱，将来我到了时候我想上天堂我就想去，到了时候不由得你。所以今天的决定由得你，到了那个时候到底去哪里就由不得你。你说我今天决定下地狱，到时候我一看，哟，上天堂还真的，哎，那时候我再去吧。上帝说 No， 那时候太晚了。我们讲过人生最痛苦，最痛苦，强调三次，最痛苦的事情叫做后悔啊，我们一直强调这件事。你要想不后悔怎么办呢？现在做正确的决定。那么福音告诉我们，从前世界的路如果不改变，将来就是地狱，因为人人都犯了罪，有罪必受惩罚，这是公义的标准。在法律面前的时候是没有亲情可谈的，神爱我们，但是神不能以有罪为无罪，这是不行的啊！这个违背了上帝的公义的原则。所以如果你犯罪而不肯悔改，你就没有被饶恕的可能。没有被饶恕的可能就是你自己定了你自己的罪，你将来要到地狱里去。这是福音的第一个部分，是你知道如果你不在福音里你是什么状况。那么然后福音也告诉你，因为今天我们这个领诗的弟兄已经给我们讲，上个礼拜是复活节，因为神差他的爱子为我们舍己，为我们成就了这个救赎。那么这个福音是怎么回事？我们在慕道班里边会用十几课的时间一步一步的来带领大家来认识。我们又不可能用这么短的时间把这个问题来讲清楚。当你接受他的时候，第一件事情悔改。所以主耶稣来到世界上的时候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所以一个基督徒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因为认识我在没有信主之前的生命的状况的时候，那个可悲，那个可怕，那个人生的错误产生的第一件事情是悔改，向上帝说，上帝，因为我们的祖先不认识你，因为他们不信你，他们犯罪堕落，那么我也是生在不认识你犯罪堕落的人生状况里面。我曾经骄傲，曾经狂妄，曾经软弱失败。那么向上帝说，上帝啊，我们人类都错了，我也错了。所以谢谢天父，也感谢教会的弟兄姊妹，传统这几千年以来人持守福音的纯正，使福音能够传到今天，把福音传到我的耳中，使我在绝望当中有了盼望。所以谢谢你用你自己的命为我开了这条路，然后做一个决定，我要悔改。悔改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人生的道路要发生变化，而不是说主啊，这件事我犯罪错了，这件事我犯罪错，不是的，是我们人生以前的状况、方向、地位完全是错的，现在我要悔改，接受上帝在耶稣基督里边所给我们预备的那一个救恩。那一个救恩发生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不仅仅是赦免了我们几个具体的罪，而是把我们整个的人生发生一个根本性的变化，是我们以前 的失落不再失落，以前的定罪不再定罪，以前的绝望而有了盼望。整个这一个要发生一个本质性的变化。那一个变化我们通常用三件事来描述。第一件事叫做称义。一个基督徒必须是称义的人，这是第一件事情。称义就相对着悔改。悔改而免罚。为什么悔改而免罚呢？因为他是我们的天父嘛。所以当孩子做错事情的时候，他来到自己的父母的面前说，爸爸我做错了。我们因着他的悔改而饶恕他。那么因着他做错的事情，父母替他来补偿他所做的事情，做错的事情。所以上帝天父在基督里边替我们补偿我们的犯罪所导致的后果，他替我们付了。然后他在我们身上只要求一件最根本的事情，也是我们的良知在告诉我们，这是我们本该做的事情，就是认错悔改，说 sorry to God， 我做错了，我要归正。这个悔改是我们的人生里边最关键的一件事情。我觉得今天很多教会不讲不传悔改，所以他们就真的是加入了基督教，成为一个教徒，只讲耶稣爱你，你愿意接受他吗？你愿意接受主耶稣做你的救主吗？你只要接受你就上天堂，不是你只要接受，而是你先要放弃，放弃我以前的人生道路，知道我以前人生道路错了，这个世界的道路错了，要有一个本质性的认识，在这个认识的基础上来放弃我以前人生的道路。所以这个叫做悔改，是从本质人生的方向要发生一个180度的变化。第二件事情，神要重生我们，这是至关键的一个问题的第二件事。神把我们因为罪而死去的灵性，是我们在基督里边要再活过来。所以我们在这讲过那个尼哥底母的故事，对吗？当他来到耶稣面前，因为他是一个很有社会地位的人，很有救国思想的人，他看到耶稣他有了盼望，他说我们的国家有盼望了，所以我们要向你学习，你是一个从上帝派来的给我们做老师的人，我要来向你求学啊，就好像当年孔子在世的时候，有很多有很有学识的人来向他求教，耶稣说你不要来求教了，我直接告诉你，你如果不重生的话，你学再多的知识，包括你再虔诚的宗教都没有用的。所以你说不重生就不能进神的国。所以今天我们来到教会，弟兄姊妹，你不是觉得你来学一些宗教知识，读点东西，回到世上做个好人 ？No， 这个不是我们传福音的目的。传福音的目的一定是把你带进他的生命里边，因为你如果不具备他的生命，你不能在他的那一个世界里边，在他的那一个国度里边来出现来生存，你不属于他。所以一个基督徒的第二件事情，当我们认罪悔改，在我们生命里边一定发生一件事，那就是重生。第三件事情叫做得救。得救分两步，第一步是我们今天重生以后，我们的名字就被记在天上神那里羔羊的生命册里边，因为你重生了吗？你的生命已经在他那里被保全，那是因为耶稣基督他为我们受的苦，为我们死，他成为我们的中保，所以一切认罪悔改的生命名字记在他的生命册里边，这一些人是他要在上帝面前来保出来的，来赎回来的，因为他已经为我们付出了代价，所以你的名字要记在他的册子上，将来受审判的时候，我们人人都有一死，死后却有审判，这个审判还没有来到，白色大宝座审判的时候是等到这个世界结束了，所有的人活着的人要改变形象，死了的人都要复活，要到他那里去受审判。那么那些名字不在他这里边的，也就是说没有被他所赎回， 没有在他面前认罪悔改，被他的中保的位分所保护的那些人，你自己承担你的罪。那么这些人，神的审判不临到这些人，为什么呢？因为基督说，因着他在我面前的认罪悔改，我已经替他付了这一个罪的代价，那么我成为他们的中保，我保护他们。而那些人不接受我，我想保护他，他都不让我保护，所以是他自己选择，他自己要到白色大宝座的那里受审判。所以那一些人不在耶稣基督的保护的里面。然后我们这些相信认罪悔改，相信就是接受嘛，对吧？我相信的，相信他，我就接受他了，接受这些事情，认罪悔改，然后你的名字写在羔羊的生命册上。所以今天我们走出去，我们和外边的人没有什么区别，表面看来都一样嘛，但是不一样，因为你的名字已经在那儿了，他的名字不在那儿。将来审判来临的时候，他不被保护，你被保护，我被保护，这个我们能清楚啊。所以得救的时候，我们虽然还在世界上，但是我们已经不属于那一批人了，我们的名字已经属于那边了。所以这个是至关重要的那一个问题的第三步。所以今天我们在这里面的人和在那边的人，就在地位上发生了一个本质性的变化，就是我们不再被定罪，我们已经被称义，我们不再在死亡，已经重生，我们已经是名字写在羔羊的生命册上，已经被他保护的人，这一些人就称为基督徒了。那么当我们的名字写在那里的时候，我们的整个的人生的地位发生改变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一件事，他说你的整个的思维要发生改变。所以一个基督徒他的人生的追求和一个非基督徒不一样，一个基督徒的道德生活的理念和非基督徒不一样，一个基督徒他的内心，他要荣耀谁，他要追求什么，他想要最后想要得到什么，跟世界上人不一样，因为他整个的地位已经发生了一个变化。这个世界上的宗教呢，试图给我们一个图画，就是什么叫宗教呢？宗教就是我们生命里边啊，一个安慰我们，一个瘸腿人的拐棍啊，一个伤心人的安慰，一个空虚人的寄托，反正总之就是人生里边多一点的一个补充。所以呢，如果你这个星期做了很多坏事，你就到教堂里边去忏悔一下啊，听听个道理，安慰一下你的良心。这个通常情况下是我们从前认为的宗教里边的东西。我们想要赚钱吗？你到庙里边去抽竹签啊，纳一点功德费啊，烧烧香，可能就给你一个赚钱的机会。那么当你有了钱赚了，那你怎么办呢？你得赶紧回去还愿，是吧？你得拿出一部来回去还愿，是吧？免得你这个他一不高兴了，把你的赚的钱又给你拿走了。所以我们在那一种的宗教思想里边受了深深的熏陶。然后呢，我们来到教会里边，也常常把那种东西也带到教会里边，以为我就是我，他就是他，我来到教会和就是我和烧柱香拜拜佛差不多，不过我来虔诚一下拜拜耶稣，耶稣更容易，还不用拿那么多功德费，啊，所以我们的奉献箱放在那儿，你奉献多少没人知道。那是你和上帝之间的关系，是我们基督徒品格，是我们参与，那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和你去纳功德费和你去还愿完全不是一回事。我们曾经讲过基督徒的奉献的问题啊，和我们到那里去烧香纳香火钱完全不是一回事。所以我们通常情况很糟糕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把世俗的观念带到教会里面来，使我们最终成为一个基督教徒。弟兄姊妹，首先我们先要想到了，我们这里的人和外面的人是不一样的，但是这里的人也分两种，这里的人也分两种，基督徒和基督教徒，允许我这样把它分开，也就是说有些人只是 虽然也受了洗了，也听到，也读经，也做这一切的事情，表面看来都做，但是里面没有生命，名字并没有真正被写在羔羊的生命册上。那么这两种人呢，你会能够感觉得出来，因为没有生命的人，他不真正从心里边爱神；没有生命的人，他不从真正的生命里边和其他的弟兄姊妹彼此相爱；没有生命的人，他没有真正的使命感，他不知道他活在世上干什么，他重新回到世界里边去和世界上的人一样的打拼。一个没有生命的人，他里边并不真正的渴慕跟神之间的关系，那么他的祷告只是很多的时候只是求好处，求平安，求这个求那个，是吧？他不真正的跟神之间有关系。那么这个呢，就变成了一种基督教徒，那么这个真是害人的。所以如果我们成为一个基督教徒是最惨的，那就是你本来应该在基督里边已经进门，但是你没进来，走了一个边门啊，走错门，结果没有真正的得着，这个是太糟糕了。那么这个叫基督教徒。而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今天我看了一下，因为今天的周报我上个星期不在嘛，周传道写的啊，小东写的，他的题目叫求上面的事。所以这些题目呢，都是我们几个传道人自己心里边有什么感动就写出什么东西出来。这个是从他的内心里边发出来的东西，你从这个他的发表的这个文章里边，你可以看出来他的所属关系在哪里，他的追求在哪里，他的渴望在哪里。这是一个有生命的人写出来的东西，你知道吧？因为他的荣辱，他的整个所属关系他自己非常清楚。但是有一些教徒就不一样了啊，你看看有一些发表的文章也好，电网络上也好发出来的东西，那些宗教发出来的东西和从生命发出来的东西是本质上不一样的。那么在这里边呢，我们就开始产生出什么叫做基督徒的概念。基督徒是一个真正认罪悔改了的人，是真正知道世界那条路是死亡之路，所以是从根本上放弃那条路而认罪悔改的人，回头了，然后呢是蒙神的应许，那么他在神里边得蒙重生，他的名字被写在羔羊的生命册上，然后他的一生一世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也就是说，当他的名字写在生命册上的时候，不是我们就在那等着上天堂就完了，而是我们在今生一世里边要生命更新。多讲一句话，重生和复活是不一样的。我们在耶稣基督里边受洗的这个信主的那一刻，神悦纳我们那一刻，神给我们一个重生的生命，是我们的生命再生一次，不是死了的生命再复活，而是再生一次。再生一次就是我们新生，就新产生出一个新的生命，过去的生命要结束，而新的生命开始，它是一个从头重新开始的生命。复活是什么呢？复活就是你活到什么时候死亡，然后再活过来，那个叫活复活。复活的时候呢，和你死的时候的状况是一样的。比方说拉撒路复活了，拉撒路复活就是他死了在坟墓里边，大概那个时候他20岁，那么他复活以后他还是20岁，他不是从0岁又重新开始小 baby， 不是这样的，是吧？所以我们蒙重生的时候，是我们属灵的生命又重新开始了，那过去的那段结束，完全重新开始，这个叫做重生。所以基督徒的一生是重生的生命，要不断的成长壮大，长大成人，是一个成长的过程。所以是我们的整个的人生的追求，是我们努力的内容，是我们的价值的体系，是我们人生的依据，整个重新更新了以后，我们生命要成长，同时在这个成长的过程的里面，我们要在神的家里边承担责任， 啊，那么这个就是你要传福音，你要服侍教会，你要同心合意的来使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边成熟起来的时候，来做成他所托付我们的工作。这是一个基督徒。那么一个没有这样的生命的人，你发现他里面的动力追求的方向不一样。我们讲这个目的是为了叫大家从根本上想清楚我现在是不是一个基督徒，然后使我们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基督徒，然后使我们知道成为一个基督徒以后你的人生该是怎样的一个表达。我们现在最怕的是，最担心的是，是我们成了一个基督教徒，而来到教会却在羔羊的生命册上没有你的名字，然后你做的今天的这一切的事情不合他的心意，你就浪费你的生命，浪费你的时间，结果到了最后你面对他的时候，你的人生是很悲惨的。那么同时因着我们重生得救的生命以后，因为我们体会基督的心意，基督的心现在只有一件事，在座的基督徒什么事啊？他愿人人悔改，不愿一人沉沦。就是在基督的生命里边只有这一件事。现在这个世界，今天这个世界在加速的堕落，加速的毁灭，我们的环境，我们的这个各个方面越来越糟糕了，而且我们已经看到了那个最后那一场大火将要燃烧。因为最后那个表不大对啊，我看到它老是不走，那我就不知道现在是什么时间啊，老是十点半啊。这个我说是我讲了这么长时间怎么还十点半，所以我搞不准，我说我已经讲完了，这个怎么还是才十点半啊。好，什么时间这个时间到来呢？弟兄姊妹冷静想一想，就是那一个冰冷的弹头在那里向世界各处在那里竖着呢。那什么弹？不知道它是氢弹还是核弹还是臭鸡蛋，不知道啊。臭鸡蛋就是希望它不响啊。但是那些弹在那里发生的时候，一旦那个按钮嘣按下去，它又出来的时候，这个世界就差不多了，最后的时间大概就到了。但是今天神还允许这一个非常堕落、非常罪恶、非常污染，人活得不大像人的这个世界还存留。弟兄姊妹要学会从上帝的眼光看世界。有些时候我这个有时候晚上开车走到一个高处的时候，你就看到像墨尔本这种大城市万家灯火，对吗？很漂亮。这是人的眼光看，当上帝的眼光在看的时候，你知道他看见什么？看到这些灯光之下有多少的罪恶在那里，多少的污秽在那里，吃喝嫖赌乱七八糟的东西都在里头。我们看到很辉煌的高层建筑里面，我们都不知道那里边藏污纳垢装的都是些什么东西。我们要用上帝的眼光来看世界的时候，你看到的情况完全是不一样的。现在爱我们的耶稣基督，所有的基督徒被他的爱所感动的人，上帝说这世界存留只有一件事，神不是单言，乃愿人人都悔改，乃愿更多的人要悔改，得着他的生命，然后他就要来接我们到他那里去。亲爱的弟兄姊妹，在座的自己以为自己是基督徒的，你明白我们明白我们人生的意义吗？我们明白我们在主面前蒙了什么样的恩典吗？当我们真正认罪悔改的时候，我们的人生发生了变化吗？今天我们在基督徒的地位上，我们在追求些什么东西呢？我们是真的基督徒吗？我们需要对这个问题有一个深刻的认识，然后我们在神面前但愿有一个深刻的悔改。那么一个基督徒的一生 除了我们在信主之前，我们知道世界的道路错了，我们悔改之外，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我们不断的需要来借着悔改来调整我们的人生方向。我在这里要告诉大家一件事，服侍主是件美好的事，传福音侍奉上帝是一件人生使你能够得到最大满足的事情。我常常想啊，在我的人生的里面，我不觉得我比别人有什么好处，但是我知道我比很多人我应该有满足。因为当我传福音，我知道一个人真正信主悔改得救的时候，他就永远有了永远的生命，他的罪被赦免。我就常常想，我如果做一个建筑师，在座的有做建筑师的啊，你建筑一个美好的房子，是你的生命变成了，花了时间精力变成一个美好的房子，你知道这个房子有一天还要毁坏还要拆毁吗？你的任何的努力到了最后都要归为无有啊。我的侄女要做医生啊，女婿要做医生，很多我的女儿也想做医生啊，我就跟他说，做医生是非常高尚非常美好的，可是你知道吗，如果你医治了他的身体，是他的身体健康了，可是他拿这个身体干什么你也不知道了，但是不管他做再好的事，有一天他还要死吗？是不是？我不是说世界上的东西是没有价值的，有它的价值，这个价值是给人有生活的可能，有健康的身体，但是那不是目的。神允许人还有健康的身体，还有一口的气息，中间有一个目的，就是盼望他能够得救。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你今天鼻口里还有气息，你的身体还健壮，神在你身上有个目的，就是赶紧把福音传给那一些生命没有盼望的人。这个是这个世界今天存留唯一的意义，如果不然的话，这个世界存留还有什么价值呢？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明白了这些事情的时候，圣经说你要把你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献给他，是理所当然的，使你的生命，使你的思想更新变化，然后使你一天一天成熟起来的时候，能够在这个时代里面来承担他所托付我们的使命。如果我们今天是基督徒，但是还不是这样思想的人，怎么办？悔改。那么现在我们就有几分钟的时间给大家，让我们在神面前有一个反省。在座的有很多人可能还没有信主，思想下我们的人生吧，难得有这样的机会。我们不想在这里做一个宗教的仪式，大家心灵里边又被麻醉一次，然后回去就觉得哎呀挺好。我们盼望今天大家有一个真正的在神面前的好好的思想，有真正的得着，不要欺骗自己。然后如果我们已经是基督徒的，我们也要想一想我们的生活和我们的生命相符合吗？我们所追求的和我们中间的托付，神给我们的托付相符合吗？这些不是我们按照我们的理解，按照我们的思想来传给大家的内容，这是造我们的天父，爱我们的上帝，他因爱我们而告诉我们的信息。这些也不是与我们无关紧要的事。一个基督徒不是一个入了宗教的人，一个基督徒是一个人生真正走上正确人生道路的人，我们本来就应该是这样的。不是基督徒的人是他的人生错误了，不过他自己不知道，是因为错了很多人，我们把错误当作正常。今天我们蒙他福音的光照，是不好思想 天父，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我们借着这一个短短的时间，我们来思想你所给我们的福音，是我们思想人生，是我们把握道路。主，我们盼望来到这里的人有道可听的时候，这些道不是变成了宗教的教条。主啊，你告诉我们，这是我们的生命，这是我们的出路，这是我们生与死的根本，这是我们做人的归正。愿你的灵帮助我们，主要是我们不再 在世俗的宗教里边自我欺骗自己。主，愿你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见你在我们身上所要赐给我们的那一份荣耀的护照，带领我们归正，给我们永远的应许，永生的盼望。孩子自己也求你光照，软弱失败的地方，浪费时光的地方，天父，我们实在是很软弱的人。主，愿今天你在我们中间，你的爱激励我们，使我们有勇气建立我们的信仰和信念，并且能够有勇气付诸行动。主啊，其实你为我们所做的原是我们所不配得的，然而今天你把这一切都做成了，你这样温柔地呼召我们，愿你的灵感动我们的心，使我们不再在无知背叛中拒绝你的恩典。求你给我们一颗柔顺谦卑的心，让我们勇敢地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你。谢谢主，听我们有声无声的祷告，愿你在我们中间得着当得的荣耀。谢谢主，奉我恩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